对，
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的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讲你的话，世界上最不配，任何人都不配做的事情就是讲你的话，因为在你的道中有生命，你曾经亲自的从道变成人的形象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生活33年，给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复活，第三天之后复活，40天之后升天，并且应许给我们说有一天你还会再来接我们去天国。我们因为正是因为这个盼望，今天我们在别人都在玩耍的时候，我们在周日的时候敬拜你这位真实的神。主也求你今天格外的高抹这个不配的仆人的口，因为仆人每次分享你的话语都是战战兢兢的，害怕自己分享错，也害怕自己不讨你的喜悦，以至于没有办法站在你圣洁的台前。主啊，因此格外的求你的宝血涂抹，求你的怜悯，也求你今天这段时间与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同在，洁净我们的场地，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人心，让我们存着敬畏来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认识这个世界黑暗的潮流，认识虽然说很多人还不信你，但是却仍然与宗教相关，仍然在信着错误的一些价值和理念。主要就求你借着今天的分享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错谬中，在很多的错谬当中认识到错谬的本质，并且愿意悔改归向你，认识真理。谢谢你耶稣垂听仆人我们一起的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一个月没见大家了啊，想我了没有？没想见你们啊。那个在3周之前呢，我去了2个州，一个是俄亥俄，一个是密西根。那去了密西根呢，我就去了密西根大学和还有去了一个那个大学突然间断了啊
，Ann Arbor，
对，还有伟岸大学伟岸大学、安娜堡大学和密西根大学，而且我们又去了这个俄亥俄州的多利多大学。那去大学见了很多的咱们中国的学生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学生都有，然后也和当地的做学生团契，还有做教会的那些牧师长老在一起交流交通分享，就看到了真的是神的国啊，上帝的福音在我们中国人中国学生当中特别大的作用。那在伟安大学呢，总共才有300个华人学生，但是他们建了2个堂2个教会，就每个基本上所有的学生全部覆盖，这个真是让我们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那个牧师呢是叫 David 叫张大卫牧师。这个牧师呢，他老家是台湾的，原来是在一个特别大的汽车制造厂里面做经理，后来神就呼召他全职服侍神，就在现在在牧养这两个教会。所以我这一次去的时候真的是学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在布道会上大约有10几个人信主吧因为他们做的这种细致，基本上都所有的来的华人学生都会覆盖到，所以就没有多少传福音对象，所以能有10几个人信主，我们已经特别特别感恩了。那就是你们看有没有人看到我的 Facebook 上面我粘了几张，粘了不太多，有几张照片而且这次去的时候我碰到了那个宋尚杰的二女儿已经90多岁了。然后宋尚杰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原来在北京呢有一个就是叫伯特利布道团，就是也有香山灵修院。那这个宋尚杰就是当时在这个他是化学博士毕业之后呢，然后神就呼召他让他全职服侍神，他就去读了纽约的一个神学院，读完神学院回国，在回去的船上，当时没有飞机嘛，坐船在回去的船上，把象征的博士学位的金钥匙就扔到大海里，然后说这个博士学位呢就如同粪土一般，但是我所服侍的上帝却是真正的上帝。所以他回去之后呢，就建立教会，并且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很多地方去布道，就是但是因为当时中国的需要太大，所以我们这个老前辈呢，就40多岁的时候就死了，就是为主焚烧。他死的时候呢，就特别瘦，就是已经瘦的不行，就跟骨头一样的就死掉了。 所以啊，他的二女儿，我这次去的时候送给我两本书，还见到他的啊，宋尚杰的侄子在啊加拿大牧会，渥太华牧会，他们啊看到这些老人，然后听到他们的见证，就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呢，是在历史中信仰，我们不是新的，就是每一个时代 ，every generation。每一个时代，我们相信这位神都是在时代的延绵当中联系在历史中，所以感谢主，今天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胞，我们能听到福音，也感谢主，让你们在本利本这个学校或者在其他的学校来到这个教会，能够让你们听到福音，因为这是极其宝贵的。在国内，多少高中生不知道什么是福音，也没有人给他们讲，一辈子在迷雾当中没有见过光。所以你们要珍惜这样的机会，能够听到真理，听到圣经，听到福音，因为这福音是跟生命有关的。好，那今天呢，我要分享的这个是认识新纪元运动，就是我在一个教会做的一个专题，我用了两个小时做专题，所以今天我只有30分钟时间，所以我会用中间快速的来讲到底这个新纪元运动是什么。那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很多人呢，纵使不相信耶稣，你也会其实已经在相信某些错误的东西了，已经在一些宗教的潮流当中，任何人不可幸免。那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
有，
这是什么？
星座。
对，星座。有没有见买过这个？
真的有。
什么生肖运势啊，开运招财啊，还有什么带红啊，你比如那个本命年带穿红的衣服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有没有听过这个？
易
听过 New Age 听过吗？啊，有没有买过这个？有没有看过？啊，这都是这些年呢、啊、这都是这些年非常非常流行的东西。啊，有没有聊过这个？
有
吧，我也聊过啊。对对，那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相信过这个？
有啊。
那其实呢，有没有聊过这个？有没有？啊，我在没信主之前我也练过，我学过这个。有没有玩过这个？塔罗牌啊，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现在是塔罗牌的大师级的人物，在那个在北京开讲座的，开班的啊。然后我给他传过福音，但是他把我给骂了一顿。那个有没有说过这个？有没有说过这个？就是什么，不管什么宗教都是同一位神，不过只不过道路不一样，信仰纯粹是个人的，就是如果把它组织化就死了。神在每个人的心里，或许我们自己就是上帝，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当我们自我认知能够容纳世间万物时，内心会找到一种与世界共舞的宁静。类似这些声音，听过没有？
听
过吗？是。今天呢，我们就把每一个的东西简单的挖掘出来，它本质到底是啥？让我们认清这个真相啊！就是，现在这个世界呢，80%的人呢，都接触过或者是受过新纪元运动思潮的影响。思潮呢，就如同你们见到长江的水的时候，那个水哗往下流，就是那种思潮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到底什么是新纪元运动？叫 New Age Movement， 什么新纪元运动？就是在这个新纪元运动呢，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啊，他说2000年以前地球属于双鱼座，此年代充满矛盾与仇恨，2000年后地球进入水瓶座，由于水瓶具有包容性，人类开始追求环保、又爱、健康、灵性开发，持续发展奇迹蛋，又名新纪元运动，听过吗？对，就是新纪元运动呢是一个潮流，这个潮流呢冲刺在文化领域里边，所以你们要如果关注书刊，美国的流行书刊排在前十名的，有可能6个或者8个都是跟新纪元运动有关的。所以虽然你们有些人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你们已经在潮流当中了，在不信耶稣了，跟着谁走呢？
就跟着潮流走。那潮流是什么？潮流在跟着一位假神走，他跟着谬误走啊。新纪元运动的主要的内容，我快速的说啊，你们需要跟我一起专注注意力啊，因为时间很短啊，专注注意力，包括多元世界主义、灵性生活、秘传主义、人类潜能，这个世界主义里包括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地母崇拜、宇宙目的、地母崇拜，知道什么吗？大家看过阿凡达没有？阿凡达就是典型的地母崇拜啊。然后灵性生活包括整全健康运动、心理治疗、灵性经验、新纪元音乐、历史严格，然后迷传主义包括远古文明、民间秘术、巫术、新宗教团体、外星人、人类潜能，包括成功学、特异功能，这些都是新纪元运动的。我们今天要谈的新纪元运动的场景，所以你想，我要用30分钟时间全部讲完，其实是个神迹啊！所以大家跟我就是为我祷告，并且一起注意关注注意力，因为都是跟你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世界主义是什么呢？世界主义呢，就是也叫有人把它翻译成普遍主义。世界主义呢，就是认为万物都有灵魂，万物都有灵魂，就是典型的就像佛教的观点，是吧？什么那个虫子也有灵魂，所以不能杀生嘛。所以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其实神只有人类是有灵的活人，任何的动物、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没有灵魂的。但是这个世界主义呢，他认为万物都有灵魂，而宇宙的整体他认为也是一个灵魂，所有的灵魂都内在于宇宙，和宇宙和谐运动。所以他包括最近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咱们中国的新政治局常委有一个叫王岐山的啊，他就是王岐山说叫正能量，你们在听到他的朋友这个人很火是吧？正能量就是从世界主义里面来的，从新纪元运动来的。就是其实呢，正能量这个说法本身就是认为有一个错误的能量，错误的能量是什么？是魔鬼的能量。所以他们认为呢，世界是黑白两半的，就如同咱们看的太极图一样，韩国的国旗太极图。他认为就是一半是好的，一半是坏的，正能量就是那个好的。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圣经上讲魔鬼撒旦是原来是天使长，魔鬼撒旦是被造物，所以魔鬼撒旦他不是从起初就有，他是从造的时候才开始有的，所以在时间段里面，它只是一个线段，它不是一个永远的直线。也就是说呢，它有一天还会完蛋。圣经上说将来世界末日的时候，魔鬼撒旦要被放到哪去？地狱当中去。所以它有开始有结束，但是只有上帝是永恒的。永恒的意思就是 forever， 就是昨天、今天、明天、以前、过去、现在和永远都是上帝的。所以你看到撒旦和上帝之间不对等，对不对？不能画上等号，对不对？啊，所以呢，只有上帝是真神，但是他这个说法本身是赋予了撒旦、赋予了黑暗的势力那个过多的一些假想啊。多元主义呢，我就不过多的说，多元主义一句话啊，多元主义一句话就认为这个什么都行，就是 anyway 管他的，什么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啊，就是还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本身，新纪元运动说我自己就是一个神，所以从斯多亚学派当时希腊哲学里面，斯多亚学派提出来，就是在我的里边内在当中有个小宇宙，这个小宇宙呢，我要跟它达到和谐共存。那这个观念本身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里边没有宇宙，我们里边充满着罪恶，我们里边充满着对自我的崇拜啊，还有这个骄各种各样的骄傲。还有，但是我们人是上帝所造的创造者，我们上帝所在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无论他信不信耶稣，我们身上都有多少看到见神的形象。所以你看到每个人的眼睛里面都是炯炯有神啊，你也看到在每个人身上都是有良知的，无论他信不信耶稣，都会天然的认为哪个东西是对的，哪个东西是错的，这就看出来我们人不是一个宇宙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少谈宗教多谈灵性，所以在国内呢，你们和你们的同学聊天，他们就会特别跟你谈一些我怎样能够有灵性的生活。其实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灵性，所以没有不谈耶稣基督谈灵性就是交鬼啊。所以一个台湾的僧人说过，说我曾接触过美国军人和平民，坦白地告诉我什么教会都不信，我只信上帝。那什么教会都不信，我只信上帝，这个就是说我只跟哲学打交道，我不跟法律打交道啊。因为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你只爱上帝不爱教会，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啊！就不爱我的妻子就是不爱我啊！那我太太，对我们这一段时间太累了，太太在家休息啊，太累，有点累着了。昨天我们上了一天的课，前天也是周末课程，那就是少谈宗教，多谈灵性呢，就是它也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啊。那还有一个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就是认为不要跟我讲耶稣，我自己就是上帝，我通过我自己的方法，每个人通过自我就可以认识上帝，这个路径也是错的。这个路径错就错在它是自我中心的，错就错在他认为自己是无限的，其实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对不对？任何人都是有限的，习总统是有限的，拿破仑有限的，毛主席有限的，习近平也是有限的，奥巴马也是有限的，成龙也是有限的， anyway 所有的人都是有限的，因为你想无限，你只有永生，我们在这里的人都要死有一天，所以不可能了。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有真正的永生，就是天国。就是这是我的纵观，就是个人主义里边是，包括现在听流行歌曲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彰显自我的啊，我是自由的，我找到了真正的自我等等。那这个呢是啊，18世纪开始的心理学运动，其中有一个人叫荣格，他就提出来，就特别强调这个自我的概念。所以还有这个啊，是存在主义的。他们存在主义里边有海德格尔，大家知道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大腕，这个存在主义他就也是强调叫 as a being， 我作为一个存在， I'm the center of this universe， 我是这个世界的中心，那我就被推举到上帝的位置，所以这个也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上世界的中心，那这个世界就完蛋了，知道吗？还有蒂姆崇拜，就是认为这个就是认为就是女神崇拜，认为这个世界有一个原初的一个母亲神，所以在韩国有一个教会叫地母教会，叫母亲教会，母亲教会。那我在北京的时候和这个教会打过交道，这个教会呢就是地母崇拜，他说呢上帝不仅有上帝，还有一个上帝妈妈啊。这个是很可怕的观念啊，就是对对，非常可怕的观念。这个观念本身是极其淫乱的啊，就是它是从在一些哲学当中找到，就是说世界原始的时候是母系社会嘛，所以那原最开始的有一个那个母亲神，其实这个是与神为敌的，因为圣经里面说三位一体，只有一位上帝啊。还有一个就是泛灵论。就是泛灵论，我刚才已经简单讲过，就是不过多的说啊。巫术呢，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五谷之术，我给大家引用过例子，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云南的种谷，我跟你们讲过没有？在云南的种谷，就是那些人呢养一个宠物，养一个鬼，让那个鬼去咒诅别人，那这个呢就是蛊术，也叫巫术。还有呢，你比如大家。在如果你们回到老家问一问，你会发现有些巫婆巫师是吧，他会跳大绳是吧，而且一个女的突然间变成一个男的声音，开始又唱又跳，又说什么是穆桂英啊、孙悟空啊，各种各样的人，又说自己是毛主席啊等等，这个叫巫术。巫术本身是和灵界里的巫鬼邪灵打交道，是得罪上帝的，是肮脏的，是将来他们的结局是灭亡的。还有就是这个炼金术呢，就是这个在中国当时道家里面炼金术非常普遍啊，就是认为通过炼金术可以达到永生，其实是不可能的，炼金术啊不能达到这个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的一种理念啊，天人合一是儒家的理念啊，不是咱们的天一啊，咱们的天一是上帝的孩子啊，上帝唯一的孩子叫天一啊，那个对他来说啊，对他个人来说，那个天人合一的认为上就是这个世界呢，我们人如果想达到一个和谐的好的状态呢，就是我们和这个宇宙万物之间，和这个天之间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只要保护自然环境啊，我们这个敬畏上天呢，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但是这个本身这是一个内在的体悟体系，就是悟性体系，所以中国的历史500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天人合一的这个东西是错的，它是 其实中国的天一观念是和是天人合一观念是和禅宗是和儒家和道家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他其实不认识上帝也不知道真理，所以结局呢也是灭亡。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宇宙能量团，咱们我刚才讲的正能量就是从这个观念里面来的啊。所以宇宙能量团本身这个观念呢也是一种大的科学主义的名义忽悠人的一种观念，其实没有这一说啊。那还有就是灵性生活，这个包括内在小我和大我之间的合一啊，然后通过修行呢可以达到这种灵性上的好啊啊。大家注意看好莱坞的大片，好莱坞的大片我太太做过一个统计，好莱坞的大片80%都是和新纪元运动相关的，和今天我们要谈的东西相关的啊。还有素食主义，这个都很中国人很熟悉了，我就不过多的讲了，就是只不吃肉啊。还有整全健康运动，整全健康运动就是把神的观念拿去，把人的观念支进去，支到人心里边，就是认为就是通过一个整全的人，他提出整全人有很多很多的概念，包括他说我们从情感方面、从意志方面、从这个知识方面是使一个人全面，或者是从内在和外在使一个人全面，但是都是本他的各种各样的架构、知识学的架构本身都不能让一个人健康，因为知道人的健康呢，必须是人里边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并且在上帝面前悔改，只有上帝是最大的医生，可以医治我们。还有一个叫玄秘治疗，包括冥想、催眠术、同类治疗、古医，我们比较熟悉的包括香薰医疗、观想、瑜伽、水晶治疗、气功、巫医，就是我以前没信主之前练过气功，也打过坐冥想过。那这个冥想呢，深层次冥想必然要进入交轨。我有一个好朋友啊，我前一段时间给昆明发过有一个邮件，这个邮件里面就给这个中华神学理中中国中华神学理学会这个会长，他呢以前是练气功练到极高的段位，他给谁一发功，那个人就能病就能好，而且非常非常厉害。那他就跟我讲，他就跟我讲，他说气功啊练到最后进到魔鬼里面了，所以最后他就差一点没疯了，就要自杀，后来神就把医治他，先给他传福音，他就悔改了啊。大家可以去网上查，那个是从气功到耶稣，好像是我忘了名字啊，想了解可以给我发微信，我发给你们。香薰治疗就是他也是就是借着这个香薰的，然后并且用一些音乐啊让使人进入到冥想的状态。其实冥想的状态呢是包括打坐冥想的状态看起来是好像挺安静的，其实呢是非常危险，其实把里面的灵性帮我们的里面的灵呢心灵呢向污秽的黑暗的看不见的那个非物质的世界敞开，危险的很，千万不要做啊。还有水晶治疗，这个也是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法器啊，就是有特别的能量，这个本身也是有问题的，这个我不过多的讲啊。还有瑜伽呢，大家知道练瑜伽的人要怎么样，练瑜伽的人越往深处走要学咒语，而且要听佛教的音乐，你们知道吗？
知道，
听佛教的音乐，而且还要真的是就是慢慢的你要学习和他的那个佛教的那个东西交流，所以它本身呢也是交轨，它是以这个幕后的时代呀，魔鬼撒旦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吸引人，让人随从黑暗而不随从真理。所以练瑜伽的时候呢，看起来是一些形体动作，但是里边有很多方法和里边有很多古术巫术，就是你包括那个皮骨术，就是他们练瑜伽的人最后练到高段位的时候可以几十天不吃饭啊，甚至说听说还有在印度那些人还有人飘起来，但是不要相信乌鬼，因为他们是在用灵界的东西糟蹋自己的灵魂。那瑜伽的七重功我就不过多的说了，因为这个太深了。所以冥想治疗这个现在也是非常流行在心理学界，就是气功治疗，这个我也不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意念治疗法也是，意念治疗法呢也是就是灵界一种方式。大家知道法轮功吗？ 法轮功，他们有人说那个法轮功那个人一发功啊，一用意念一想，你比如说你比如这个地方倒了一杯水啊，大家看这儿倒了一杯水，那个意念的那个气功大师发功了，现在啊他就说把这个水放到天一那儿，这个水就能放到哪去，
天一
就是放到那个三八角那去，就是他认为呢人的意念可以发功，那这个东西本身呢他会我跟大家说揭露他的本质，他的本质叫以使鬼魔，就是他使用那个灵界的力量去支配人，让人相信他并且随从他一起灭亡，所以那些东西都是有目的，他那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你相信那个假的东西并且跟他一起灭亡。所以魔鬼撒旦不甘心自己在地狱里，而拉很多很多垫背的人一起和他下地狱啊。就是心灵鸡汤里边有这样一句话啊，这个心灵鸡汤有人听说过吗？啊，我教导听众努力挪他双手，接着将两人分成一组，彼此保持两肘的距离，然后感受由对方掌中传出的治疗力量。我说如果你需要治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那就是他认为呢，每个人身体都有潜在的治疗力量，平均100人中还会有5位特别强大的能够独立助人。我在12岁的时候，在我的那个中学的时候，寄宿在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叫张明东，他的父亲呢就教我，小的时候就教我说，你发功把你手磨热了之后，感受那个力量。那其实呢，我后来知道，我这个朋友的姐姐呢，最后练功练到就是看见自己的影子，就突然间变成了蜥蜴，变成了那个蜥蜴，还有那个壁虎，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所以他们是在啊，就是败坏自己的灵魂。所以神呢，用很多方式保护我们，让我们不和这些黑暗的世界接触，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认识真实上帝，而不是让我们去搞出很多的诡计来。那并非所有的整全健康治疗术都涉及心肌炎，治疗术不是心肌炎，治疗师才是心肌炎。所以一个整全的健康师可能建议他人做健美操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他最后的本质，他最后的本质却将人引向灭亡和自杀，包括太阳神殿教，就是他最后的，他一开始发展到最后灭亡的就是走的这个路啊，就是心理治疗。这个心理治疗呢，就是荣格心理学里面说，每个人心里面有个内心孩童，所以非常可怕的，你知道吗？在教会里竟然有人用这种方法来给人做心理辅导，这个极其恐怖。他认为人里面有一个小孩，所以这个小孩呢，就是你要跟他说话，听他的声音，这个很可怕啊。那心理治疗本身最终会将这种方法看起来能够给人带来短暂的平安和好处，但是最终却将人引向长久的毁坏和不仅身体，甚至完全灵魂的灭亡。催眠术也是一种，就是进入到灵界的一种方法啊。这个催眠术现在就很火，在心理学界啊。我有一次跟哈佛大学的一个同学啊，就是跟他之间在那个网上聊天，他就给我讲，他有一次去那个哈佛大学的心理学的那个学校里面的提供的心理治疗室，那个老师给他做催眠，做催眠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灵魂飘出来，他就给我讲这样的经历，就是。催眠术本身是希望用人的方法与灵界打交道啊，这个也很可怕。还有释放记忆，就是把某一段记忆放到人的脑海里，这个本身也是极其危险的啊。这个就是包括转变意识形态呀，这个运动，灵界经验呐，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不能给大家过多的讲啊。如果有机会，我更再给大家讲。还有通灵术，通灵术是教鬼啊。在河南方城呢，有这样有一个河南南阳的方城，有这样有一个人，他做这样的教鬼运动，就是在在一个年轻人死了之后呢，他们在年轻人死了之后第17天还是第14天忘了，然后在凌晨一两点的时候去坟前给他就是呼唤他，最后把那个乌鬼叫出来，叫出来之后呢，最后呢就那个乌鬼就会听从他的使唤啊，这个在民间非常非常的普遍，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叫通灵术和教鬼。 和鬼交好，并且听鬼的。所以你们有很多人知道算命啊，算命的人，那个给别人算命的人，要么是瞎子，要么是瞎子，要么是妻子死了，孩子死了，绝种，家里绝种了，要么是就这个人就毁了，是一个单身汉或者是什么。交鬼的人和因为和黑暗的势力打交道，就被上帝咒诅，因为上帝恨恶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也是极其可怕的啊。那还有观想术，观想术就是在印度教和中国的西藏的密宗，包括藏传佛教里面很流行，法轮功里面也特别提倡这个东西。所以观想术呢，就是他提倡你要集中注意力去观想着那个他们的那个邪灵或者某个理念，朝那个方向走，最终就觉得法轮功就觉得自己里面有一个法轮啊，最后呢这个法轮就可以帮助他医治病啊，或者是让他成为得到成佛啊等等。其实他的这个危险之处是把你知道吗，在我们人从上帝，我们祖先和上帝断开关系堕落之后呢，我们里面有一个空洞，这个空洞呢，上帝非常奇妙，上帝保护这个空洞，不让灵界进来。为什么呢？预备这个地方迎接圣洁的真神耶稣基督，迎接圣灵。但是人呢，想自己去迎接那个假神，所以那个虚假的东西进来之后，占据了人，并且控制人，所以最后人的整个行动体系都被那个黑暗的东西控制，所以就成了一个奴隶，就成了一个魔鬼撒旦的奴隶，而不是自由人。耶稣基督来是为了使我们得自由，真理只有真理可以使我们得自由，虚假不能使我们得自由。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指向了在道成肉身的以人的形象确确实实的显现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他爱我们并且为我们舍命，这位神不强迫我们，而是等候我们，给我们自由，让我们相信他。那这个新纪元运动，新纪元音乐，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过新纪元音乐，大家知道轻音乐，很多轻音乐都是跟新纪元音乐相连的啊。新纪元运动的宗教标签啊，这个对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不过多的说啊，时尚的新纪元音乐就是有一个大家知道在我在2009年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人给我发了一个连结，这个连结叫自杀音乐，就这个连结呢，任何一个人听完之后都想自杀。听过吗你们？啊，对，他发给我之后呢，让我去听，我说我不听，我说我是信神的人，我不听这个。但是我们北京大学化学系有一个研究生三年级的同学，他就听了之后，他就在那个澡堂洗澡的时候割腕自杀，就死了。就是不要认为灵界的东西你们能够抵挡得住，不要认为你们能抵挡，任何一个人都抵挡不住邪灵，只有上帝，只有我们信的真神耶稣基督可以抵挡他。所以若是受攻击的时候，你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抵挡他。所以把你的心灵啊，要向黑暗的东西敞开，要向真正的上帝敞开。审美的交鬼，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啊，这个姊妹她就是信主之前，原来是国际关系学院的，信主之前呢，她就玩黑色音乐，她是弹贝斯和弹吉他的。你们看《谁传奇》的第二期，就是那个主人公安娜，她呢，她以前就是审美化的交鬼。就是所以你要跟他谈艺术谈人文之前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开心，你跟他谈魔鬼，他就认为这个魔鬼是一个特别特别美的一个魔鬼。所以这个就是谎言，圣经上说魔鬼撒旦装成光明的天使，所以坏人呢，他不会说我是坏人啊，你们都来看我是坏人，坏人都会说我是个好人，你看我多好，是不是？
那你就是个坏人。
感谢主啊，我的确是个罪人，咱们是坏人啊，我们被上帝称义的罪人啊，现在是好人了，义人啊。那还有一个秘传主义啊，这个东西很新鲜啊。秘传呢，大家如果去啊，如果你们有时间去山西有一个叫什么大院，乔家大院是吧，乔家大院门口啊有一个秘传师，那个人呢，这是我听我一个朋友说的，他说你去那之后呢，他会让你躺下， 让你躺下，就是让你有一个瞬间快乐体验。啊，对对对，很可怕。然后呢，他就让你进到一个灵界里面，但是最终呢，就是你进完之后，你就进入了极深的恐惧和黑暗当中了，很可怕。那这个名词很新鲜，但很准确。我简单的说一下，知识人的秘传主义，秘传中的信奉只有特别的人才能把握的秘传知识。秘传首先得需要有秘传的文本，这文本必须是那些才学识都极其高的、德性超迈的人写下的，然后通过这个传递神秘的、好奇的知识。大家不要好奇，不一定是好事情，好奇可以有时候会把我引向灭亡啊。消失的古文明包括这个大西洲亚特兰提斯的传说，我那有前一段时间在西安图书馆处理的旧书，我就买到一本特别好的书，就是讲这个的。还有美洲消失的玛雅文明、埃及金字塔、古印度文明、英国巨石阵、复活节岛、巨人像，这些都是新纪元运动挑动人们去关注的历史未解之谜。研究这些并没有错，但值得注意的是，新纪元利用这些历史遗迹，使人们对原始异教产生浓厚的，并赋予这些遗体、这些遗迹以灵力的力量，这个就可怕了啊！民间巫术这个我不过多讲了，关于星座我稍微多一点讲啊。关于星座，那个十二星座原先被称作黄道十二宫，本身是古埃及人研究天文学的方法，但逐渐演变成对星座的崇拜。星座掌握了决定人命运的力量，占星不是明显的巫术，更可以算作是伪科学。它将人的性格、命运与星辰的运行排列结合在一起的做法，非常符合星纪元的整体观，所以被星纪元运动所推崇。这个星座的不合理及危害，占星术内容繁杂，支派众多，但都是根据人们出生时的行星和黄道十二宫的位置来预卜他们一生的命运。占星术最不科学之处就是人为给日月星辰分派代表意义，例如木星象征成功慷慨，水星象征智慧思想等等。占星术现在已经被简化为星座而流行起来，对青少年产生巨大的影响。星座的最大危害就在于拜偶像、侠制人。你知道侠制人是啥吗？什么吗？你比如我以前也看星座啊，你看看星座的时候，那个星座那个教条的那一块，你看的时候，你认为他在说你，有没有？有吧。然后呢，你在潜意识中认为他说的就对了，是不是？所以你行动的时候就觉得就应该按照那个行动，可怕，知道吗？可怕，就是他会挟制你，这就跟算命一样啊！我给大家举个笑话啊，这个在河南呢，在我们老家说有一个算命先生呢，去了一个家里，然后一进这个家门，就跟那个人说：“你呀、啊，要被山倒了的山压死。”那个人说：“我怎么会被压死倒了的山压死呢？我们这是平原，没有山，怎么能压死呢？”所以他就，哎呀，连续的一个月吃不下饭，然后就是每天特别害怕，所以就特别难受，因为他相信了这个算命先生说的是真的，相信是真理。然后最后呢，他就意识模糊，就出门的时候还在想这个事儿，就被车给撞死了，然后被车撞死了。然后后来说，哎，算命先生不说你被山压死了吗？然后那个算命先生说，那对呀、啊，这儿没有山，被山压死了，我是代表意义。就是被车撞死，被山压死了，就是瞎想的。其实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相信真理，不要相信谎言。真理是什么，弟兄姊妹？隆重的给你们推荐，真理不在别处，真理都在圣经里边，真理都在圣经里边。不要听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在网上、在手机上看那些烂东西，那东西只会挟制你们，让你们不能得自由啊。那我们虽然没有去膜拜星座，但认为他能决定人的命运，就是将荣耀归给他。一些人或许仅是相信星座影响性格，但这样的信都会带来瑕疵。例如，如果一个巨蟹座人发现自己的性格中却有和星座解析相合的部分，将会将其确定为自我认知。面对性格缺陷，并非但不寻求改变，还将其视为天生如此。这样的心理暗示持续一段时间，会塑造出完全的巨蟹座人。是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如果有人看星座的，应该理解，非常理解这句话。因为慢慢的，他所说的那个东西，真的就成了你自己行动的法则。可怕呀，可怕呀，知道吗？再讲一个， 塔罗牌，简单的讲塔罗牌。那塔罗牌我还真的是研究过，做过接触，因为我为了做大学传福音，我为了一个女生传福音，这个女生是我大学里三个最好的朋友之一，非常有梦想，写诗写得很好。那我当时是做学生会主席嘛，然后他就跟我们关系很好，经常一起喝酒，一起去玩，所以我特别不忍心他下地狱，所以我就为了给他传福音，我就研究塔罗牌，研究了很久，就去找他谈，被他痛骂一顿，后来一直为他一直祷告，现在还没有信主，我继续为他祷告，继续为他祷告啊。就是塔罗牌呢，也是一种源于埃及的占卜术，中世纪在欧洲开始流行，现在风靡全世界。其实不管是塔罗牌还是别的占卜方法，都是需要通灵的。所有的占卜方法都需要集中精神力，呼求一个塔罗之灵或者什么别的来帮助他占卜。这其实就是交鬼，就是跟刚才那个通灵术是一样的。塔罗牌呢，通过那个玩牌的过程，通过选牌的过程，通过那个抽牌的过程和整个塔罗的那个塔罗牌的运转的那个过程，然后来定或者预测某个人最近这一段时间在成功、在运势、在婚姻家庭、在学业各个方面的现状和遇到的风险。所以学易经的人都知道，他这个方法并不新奇，对中国人来说，其实他是就是运用一些就是自然神论，就是或者是人对灵界的好奇感，然后把一些东西牵强附会的引在一起，通过图像学、符号学这些东西本身，将一个人引向一种崇拜，引向一种害怕，引向一种信任，引向一种荣耀和崇尚。大家知道咱们看那个《天龙八部》的时候，那个叫日月教是吧？日月神教是吧？所有人都是跪到那儿，然后对叫，对不起啊，对啊，专业啊，金庸小说迷是不是啊？对，他们呢？大家想啊，他们把荣耀归给谁？归给教主是吧？而这些玩塔罗的人呢，他们把荣耀、把崇拜归给一个背后的塔罗之灵，所以他是在相信，其实已经相信一个价值了。所以，凡是拜这些人的人，都是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价值那里，很可怕啊！就圣经教训说，恐怕你向天举目光感谢耶和华你的上帝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圣经也讲说，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所不曾吩咐的，这些都是上帝所恨恶的。那么人行上帝所恨恶的事情，就是以上帝为敌，以上帝为敌会有什么结果？灭亡。阿们。就是新宗教团体，新宗教团体大家知道，在国内现在有几个宗教啊，一个是很火啊，一个叫新中华宗教，听过吗？对，还有一个叫大圣教，孙悟空，对，相信孙悟空，这个在未名 BBS 上前一段时间很火，我说这个是荒唐的。还有人叫什么叫李玉春教。
李玉春教，李玉春教，
不要认为荒唐。我已经被荒唐的快被震死了。信冲哥的有声有流行这一段时间，知道吗？在幕后的时代啊，世界末日的时候，人的脑袋都被驴踢了。我跟你讲，宁可相信假神，不相信真神。那我告诉大家，这些人相信这些假神，相信这些东西，他的结果是什么？因为他明明不是神嘛，但是他却认为是神，可怕。还有你相信外星人，我在这个强调一下，因为很多人应该很感兴趣啊。高调宣传人类之外的社会生物，并将外星人看为灵体，是新纪元的特色。现在很多人心目中外星人已经充当了上帝的角色，而接触外星人变成了一种通灵经验，这是利用人的幻想及好奇心引导到灵界领域，并继续质疑上帝的创造。推动新纪元用到的水晶，出售一些能够和外星人通灵的陨石， 你们有没有谁玩过陨石？有些人说啊，你要去搞一块陨石，通过这个陨石啊，你跟这个陨石说话，你就可以跟那个外星人交流了，可怕啊！然后令人陷入险境。陨石有带动，陨石呢，就是指从那个宇宙当中落到地球上的时候啊。简单的说啊，这个有带动我们进入第四个空间的能力。有一位女孩跟她学打坐，偶然一次拿起一块大陆的陨石，秒秒零零间进入入定状态。就在这时候，眼帘内出现惊人的景象，她看到自己在外太空高速闯进地球，俨然是天降流域的亲身经历。那他们认为这个就是非常在国内非常流行的很普遍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可以把它带到那里面河内，其实呢是一种就是人的里边的冥想，借着冥想呢进入到一个黑暗的通道，这个通道就是灭亡之路，简单的话叫灭亡之路，不是进到真理道路当中。耶稣说真理道路和生命，他不进到真理道路当中，他进到虚谎黑暗当中，然后认为那个是真理。然后人类潜能人就认为我们里面潜力特别大，然后发掘出来我们自己的。有没有人听过这样一种说法，说爱因斯坦潜能只发掘了1%还是2%？是吗？
3%是吧？
所以你想一想，那我们发掘了多少？这个就是人类潜能运动的用语，知道吗？所以其实呢，弟兄姊妹，其实呢，人类潜能运动呢要两面的来看。第一呢，我们知道上帝造我们，在我们没有犯罪的时候，上帝说我们给那个动物植物起名，是不是那个时候人的能力很多，是吧？后来因为犯罪，智能被我们的智力各方面都会受辖制，因为受罪的辖制，就是人里面的确是有一些我们恢复之后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并不认为人里面有无限的潜能，无限的潜能本身就把人指向上帝。所以佛教的禅宗里面说谁是佛，他说我里面我自己就是佛，所以他这个就和刚才我讲的小宇宙理论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本身也是指向灭亡啊，也是错误的啊。那这个还有成功学，我简单再讲两点我就结束啊。成功学呢叫自我创富学，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读成功学的书，叫一个叫卡耐基的成功之道，有人听过吗？还有差点有几本书在国内我们这一代人里面很流行，一个叫人性的弱点一个叫人性的优点，我当时都是看了很多。其实成功学呢，他的神，成功学的神是什么？成功学的神是钱，成功学的神是成功，明白吗？就是他财富源意念，他们认为啊，也就是说当我们财富意识非常旺盛的时候，我们的发达的念头会被无比强大的意识力量所带动，由无形的意识领域转化而进入有形的物质领域。如果你们去机场，在机场的那些人那个放了光盘嘛，机场绝大多数人是讲的教你挣钱的，就是成功学里面啊。成功学原先决定的世界观，既然意识与物质并非绝对的不同，实际上都是能量的不同层次的现象，那么就能互相影响互相转化，这一套融汇东西方神秘学与易容的潜意识宏观特点似乎很积极向上，但本质上利用各种程序方法将人心的本我向宇宙灵魂无穷智慧支取资源。所以成功学呢就是利用这样的途径，然后拜马门，圣经里面讲的最简单的一种拜偶像的方法就是拜马门。大家不要想拜马门就是拿个钱或者财神爷往那拜，不一定的，宗教假的宗教化妆的面目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们认为学习成功学就是学习成功学没啥真正学问，学习成功学就是拜财神爷，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像这些书，自己就是一座宝藏。潜能成功学，我要你想出一个有创意的方法。国内有个人叫李阳，李阳知道吗？疯狂英语的创始人啊，他是不是说你要大声的吼出来，你要相信你能，你就一定能。我们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我讲一个故事，不笑话，我讲一个笑话，我们很快就结束啊。就是我在小的时候，我刚才讲我在初中的时候住在一个寄宿家庭，留校，我13岁的时候，当时呢我的那个同学的父亲就给我同学说练气功，他们叫练香功，那几年香功非常火，他说呢你要相信你能做一件事情你就能做， 然后我这个同学就给我讲，你想他就给我讲他父亲，他说你要相信这个墙，你相信你能穿过去，哗就穿过去了。我当时真的相信，知道吗？我就走到那个墙那，然后晚上了，知道吗？灯都光着，我就说我相信我能过去啊！真的没有了。
啊！
在地下趴着呢。摔倒了，太疼了，摔倒了。相信自己能就能，这种不是信心，这个是可怕，是愚昧，是虚晃的。我也是讲过是吧？这个下面我就不多的讲了，我不多的讲了。那我们进到后边，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超级市场，这些也都是啊，太多了，不能没时间讲。就是要肯定这种现象反映出来的人里边的内在的需要，就是包括平等、博爱、自由、和平的世界等等。就是但是就是要注意它里边的观念，它里边的观念本身很多观念不是从真理来，而是从虚晃来，都是带着各样的目的，李阳呢让大家那样是为了挣钱，大家都去学他的英语嘛。然后呢很多人呢也是为了崇拜自己，为了建立一个大的公司啊，有国内的耶稣青年会这样一个异端，他的目的就是其实让很多人来信他，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很多的公司，使这在国内建立很多媒体公司给他挣钱，所以他们都是虚晃的。但是真神上帝没有任何目的让我们信耶稣，只是为了让我们得好处，让我们被拯救，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得自由，这才是真正的宗教啊！这真正的信仰就是将荣耀归给神，而不是归给魔鬼，就是以神为神，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不做任何哀化抬举自己的举动，深刻认清自己的罪，向神悔改，不以自我为中心来信靠神，不求满足今生自己的荣耀，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以神为中心，凡事寻求神的荣耀。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我们与神同在，不是气功式的，而是遵循基督走极大道路。就是对于不认识神的人，面对新纪元可以思想这段文字，就是第一个是你所经验的世界与人生是合一的，还是分裂的居多，你对人性的体会是人性太有限，还是人性太相似神太无限？你观察人类历史是认识到自己内在的邪恶的人一带出邪恶的历史，还是想做神的人带出邪恶的历史？关于精神与文明的进化，除了期待的产生，有没有任何已看见的可能？过去人类历史曾提倡的包括乌托邦的警戒是什么样的结果？看一看共产主义运动就知道了。关于灵性的追求，除了预知模糊的未来，感受到一种能力，有没有改变自己现状的动能？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啊？新纪元的神奇追寻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文化之上，他们追求的学说是不用努力工作致富，不用刻苦学习的能干，不用弃掉罪恶神圣，不用弃掉罪恶的神圣，不用至于苦痛的狂欢。他们渴望达到，不惜将人间错看为乌托邦，将理想主义错置于现实上，人的不足、辛苦、苦痛、罪恶不能由人类在空想之中想，也不会像新纪元中所说的不再存在，梦幻只会播下未来失望的种子啊！就是只有一个，就是相信上帝，因为我们人是与神，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且我们人因为堕落在罪中不能自拔，只有信耶稣基督我们将来才会有永生。所以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祷告，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我们结束今天的分享啊。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我想要讲的大致内容都和大家分享，希望借着这个让大家认识新纪元运动的本质。鼓掌，谢谢上帝啊，谢谢上帝。好，我们一起祷告。